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诺曼地登陆80周年，欧洲和印太地缘政治出现回流。因应中共威胁，日本、意大利准备启动重大战略合作计划。美韩联合军演阻吓北韩 B-1B 轰炸机执行定向精准轰炸。被定34项重罪，纽约市警局将吊销 Trump 的持枪许可证。上诉法院宣布暂停审理 Trump 的乔州干预选举案。黄瓜验出沙门氏菌，全美25州已经有上百人感染。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诺曼第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已经在星期四登场，欧美等国家元首齐聚，亦都因为当前国际局势而格外受到瞩目。有分析评论指出，欧洲和印太议题正趋向同一方向，拜登此行旨在强调共同抵抗独裁者，希望和法国深化跨大西洋和印太合作。由于拜登之前已经表示不出席乌克兰和平峰会，因此泽连斯基和拜登势必在法国碰面。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三说，拜登在诺曼第的时候将有机会和泽连斯基讨论乌克兰的现状，以及如何深化对乌克兰的支援。分析指出，泽连斯基作为非印太国家受邀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以及在质疑中共意图之后随即访问法国和美法等国家元首会面和强化结盟，这个凸显了欧洲和亚洲地缘政治议题正在回流。根据日本媒体星期四披露，鉴于中共不断升高在印太区域的扩张野心，日本和意大利下个星期可望共同宣布一项重大战略合作计划，涵盖外交、安全等7项领域。在这个计划里面，两国政府可能对中共加剧印太紧张局势表达严重关切。日本的外交界消息来源说，日本和意大利的合作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下个星期访问意大利的时候可望宣布这个计划。岸田文雄亦都将出席13号在意大利南部举行的7大工业国集团峰会。而日本和意大利这个新战略合作计划执行期间是2024年到2027年。日本和意大利将启动由外交部副部长层级官员主持的年度战略对话，并确保定期举行安全对话及联合防御演习。消息人士说，日意合作计划亦都会聚焦现在很多重要议题，包括增强经济、科技、人民、农业和文化等面向的交流。南韩军方星期四表示，美国6月5号派出一架 B-1B 长程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参与美韩7年来的首场精确引导轰炸演习。而美韩这一场演习应该是向北韩展现军事力量。近来北韩频频对南韩做出空飘垃圾气球等挑衅行动，令到区域紧张局势升温。根据南韩国防部说，参与5号联合演习的除了 B-1B 轰炸机，还有其他先进的美韩战斗机， 参与联合演习的这一架 B-1B 是美国今年暂时部署在朝鲜半岛上空的第二架美国轰炸机。这次演习也都旨在展现美国对南韩的安全承诺，并加强盟国的联合防御。根据一名高级警官星期三向媒体表示，纽约市警察局正准备吊销前总统 Donald Trump 的持枪许可证。 Trump 因为面临纽约刑事指控而被起诉，他的纽约隐蔽持枪许可证已经在2023年4月1日被吊销。这名警官说， Trump 获准持有的三支手枪里面已经有两支在2023年3月31日移交给纽约警察局，第三支枪即是已经合法转移到佛罗里达州。这名警官表示，纽约警察局司法局将完成调查，而 Trump 可能会寻求举行听证会质疑吊销许可证的决定。根据多名执法消息人士说， Trump 获得纽约警察局颁发的隐蔽持枪许可证已经有十几年，但是根据纽约警察局的指引方针和纽约州法律， Trump 申请保密之后拥有公共纪录的豁免权。星期三，乔治亚州上诉法院下令阻止富尔顿县高等法院法官 Scott McAfee 对前总统在上诉待决期间继续进行审前动议，亦就是上诉法院已经暂停审理针对 Trump 等人的乔治亚州选举干预案，同时亦都正在审查下级法院的裁决。上诉法院的这项命令亦都令到该案在11月大选前进行审判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去年8月乔治亚州案的富尔顿县的地区检察官威利斯对 Trump 和其他18名共和党盟友提起刑事起诉，指控他们阴谋敲诈勒索以颠覆拜登2020年在该州胜选的结果。而 Trump 和其他8名被告则试图让威利斯及其团队退出治案，理由是威利斯和特别检察官 Nathan Wade 的恋情造成了潜在利益冲突。后来法官在今年3月裁定，只有在 Wade 离开并提出辞职之后，威利斯才能够留在案件中。之后特别检察官 Wade 亦都提交了辞呈。据美国卫生官员星期三宣布，一种和黄瓜有关的沙门氏菌疫症目前已经扩大到美国2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至少有162人患病，54人住院治疗。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表示，这些黄瓜可能受沙门氏菌感染，导致人们生病。目前已经在黄瓜样本中检验出沙门氏菌，但进一步的测试正在进行当中，来确定这个病菌株是否是人们生病的原因。疾控中心表示，这些黄瓜已经批量出售给14个州的零售配送中心、批发商和食品服务经销商，但这些卖家可能已经将商品运往其他州，或者被商店重新包装。疾控中心警告，这次疫情的真实患病人数可能远高于报告的数字，亦都可能不单只限于已经知道的病例的州，因为很多人感染沙门氏菌没有接受检测，同时在没有医疗照顾的情况底下亦都会逐渐康复。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5号在社群媒体发文祝贺印度总理莫迪率领的执政联盟在大选中胜出，华府并期盼和莫迪合作确保亚洲自由开放。拜登在社群媒体 X 发文说，随着我们已经开启蕴含无限发展潜力的共同未来， 美印两国的友谊只会持续成长。白宫之后宣布，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赴印度新德里和莫迪政府商谈美国印度共同的优先事项，包括值得信任的战略技术伙伴关系。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亦都表示，美国期盼持续推进和印度政府的伙伴关系，来促进繁荣和创新，因应气候危机，并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自由开放。在美国及其盟国同意乌克兰使用西方国家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警告说，俄罗斯可能向其他国家提供远程武器来打击西方目标，作为对北约盟国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的回应。普京重申，如果莫斯科认为他的主权受到威胁，他随时准备使用核武。普京还表示，无论拜登亦或是川普赢得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俄美关系都不会有任何改变。他说，我们将与美国人民选出的总统合作。在被问及《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一案的时候，普京说，美国正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他获释，暗指可能将与美国进行囚犯交换。联合国的核监督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理事国星期三通过一项决议，批评伊朗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审查缺乏合作。决议是由英国、法国和德国发起的，受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12个国家弃权。西方国家说，德克兰正在推进发展核武，伊朗予以否认。但是法新社获取的一份秘密文件强调说，对德克兰方面来讲，存在根本和迫切的需要，必须就在伊朗两个未披露的地点存在的有微粒做出技术上可信的解释。伊朗媒体和官员宣称，这项决议是针对伊朗的和平核项目。据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伊朗是唯一将浓缩铀加工到接近武器级的 60% 纯度的非核武国家，同时还积聚了大量的铀库存。中华民国外交部当地时间6号表示，外交部收到美国政府的正式通知，美方行政部门已经通知国会将对台湾出售总价值达到3亿美元的 F-16 型机全妥善通用及专用航材零附件两案，协助强化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 DSCA 宣布最新一波对台军售，总价值3亿美元。 DSCA 指出，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了这两笔军售案， DSCA 5号也都通知了国会。中华民国外交部今日表示，这个是拜登政府自2021年上任以来第14次宣布对台军售。外交部感谢美国政府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及6项保证落实对台湾的安全承诺。美国总统拜登的仔 Hunter Biden 非法持枪刑事案，检方5号传唤2017年及2018年曾经同 Hunter Biden 交往过的前女友 Saul Kasten 作证，想透过 Hunter 过去在豪华饭店不断吸毒的历史，证明 Hunter 之前购枪的时候未如实填写表格，用非法手段买枪。Hunter 的前妻 Kathleen Blurt 当日亦都出庭作证话，2015年他在两人的住所侧廊找到吸毒工具。检方指控 Hunter 买枪的时候未如实通报自己吸食毒品，外加非法持有武器11日。54岁的 Hunter 即是对检方提出的3项重罪指控概不认罪。如果 Hunter 的罪名成立，最高可以面临25年有期徒刑， 不过初犯者通常不太可能坐监。第一夫人 Jill Biden 从开庭以来就日日到场旁听，而总统拜登即发布声明说他以个仔为傲。美国国会负责调查北京人权纪录的委员会5号呼吁 YouTube 取消封锁香港民主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的影片，称封锁这首歌曲助长了专制主义且超越了当地法院命令。影音分享平台 YouTube 上个月表示，平台正遵守香港法院一项命令，封锁32支《愿荣光归香港》的歌曲影片。这首歌是为了那些走上街头的抗议人士谱写，他们在2019年为阻止中国扼杀香港自治走上街头，行动最终宣告失败。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领袖成员在致 YouTube 及其母公司 Google 执行长的一封信里面，指责全面封锁愿荣光归香港的作法实属不当。共和党籍众议员 Chris Smith 和民主党籍参议员 Jeff Merkley 表示，不希望 Google 的作为助长香港政府日益升高的专制倾向。议员还要求 YouTube 明确表示将对法院命令提出上诉。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普京威胁提供他国远程武器攻击欧美，乌克兰另辟境外新战线攻打俄军。美最新无人机部署菲律宾，轰炸机参与美韩军事演习。诺曼第登陆聚焦地缘政治，欧洲印太汇聚其中。美国波音星际客机进行首次载人试飞。五眼联盟罕见警告，中共招募西方军事教练。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6月7号星期五，下面系详细内容。随住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提供武器俾乌克兰攻击俄罗斯领土嘅规定越嚟越宽松。俄罗斯总统除了威胁动用核武，并且宣称正在考虑将美国和他的盟友纳入俄罗斯飞弹的射程范围内之外，最新还发出警告，说俄罗斯可能向其他国家提供远程武器攻击西方目标。作为对北约盟国准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的回应，普京在一年一度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说，如果西方认为可以将这类武器运到战区，对我们的领土发动攻击，制造麻烦给我们，那样我们为什么没有权利向世界上的一些地区提供同类武器，用来打击这些国家的敏感设施呢？我们会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怎知乌克兰正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乌克兰正在另辟新战线，特战队境外攻打俄军，几乎已经部署特种部队到叙利亚，和当地叛军并肩作战，共同攻打俄罗斯雇佣兵和叙利亚政府军。基辅邮报和商业内幕报道，2024年3月的录影显示，乌克兰特种部队锁定攻击叙利亚西南部的俄罗斯检查站、据点、巡逻队和军事装备车队，而这些乌克兰军在攻击的时候用了火箭推进式手榴弹、简易塔拉布迫击炮，还有无线电控制的简易爆炸装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乌克兰情报人士说，自从今年初以来，乌克兰军就支援叙利亚反抗军多次攻击俄罗斯军事设施。事实上，自从2015年以来，俄罗斯就卷入叙利亚内战，当时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要求莫斯科支援攻击反对派和伊斯兰国，随后俄军就进行军事干预。柏林智库专家李伯曼认为，由于乌克兰在国内战场面临严重的人力问题， 因此他们出现在叙利亚令人深感惊讶。他强调乌克兰派任何部队出国真是出乎意料，不过这并不是乌克兰特种部队第一次在境外作战。基辅邮报二月份所分享的影片就出现乌克兰特种部队在苏丹审讯被俘虏的华格纳雇佣兵。美国智库詹姆士敦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苏汉金当时说，相关行动可能是乌克兰和西方盟国之间达成的某种默契的一部分。基辅以在非洲和俄罗斯的雇佣兵作战来换取盟国对抗俄罗斯战争一定的军事支援。另外，俄罗斯近期针对乌克兰北部的哈尔科夫地区发动猛烈攻击，随着乌克兰逐渐加强抵抗力度，俄军攻势亦都越来越难以维持。近期有消息指出，乌克兰在邻近哈尔科夫的沃尔昌斯克一带局部反攻获胜。此外，位于顿涅茨州的察苏夫瓦地区亦都传出捷报，很多俄军受到乌克兰军包围歼灭。虽然俄军宣布已经占领位于顿涅茨克州的比洛霍里夫卡，但是仍然有大量的乌克兰士兵在该城镇持续作战。俄军前一段时间组织大批士兵进攻乌克兰第二大都市哈尔科夫地区，而沃尔昌斯克地区甚至一度被俄军占领。不过在西方各国援助乌克兰的武器解除使用限制之后，乌克兰逐渐展开反击攻势，目前已经宣布取回该地区部分的制空权。而俄军在被乌克兰逼退之后，以远程火炮对沃尔昌斯克地区发动猛攻，该地区日夜受到轰炸，最终几乎被夷为平地。推主 Alex Chan 表示，乌克兰军不止在沃尔昌斯克地区获胜，位于乌克兰东部的战略重镇察苏夫瓦亦都传出捷报。俄军透过分组行动试图穿过当地的森林，并且进入防御力较弱的居民区，切断乌克兰军的后勤补给线，逼他们撤离前线。另外，有追踪战况的推主 No Reports 发影片说，虽然俄军宣称目前占领位于顿涅茨克州的比洛霍里夫卡镇，但是根据乌克兰第81空中机动旅部队发出的影片显示，该镇目前仍然处于交战之中，俄军的突击部队和装备正在不断受到乌克兰军的攻击。为了应付来自中共和北韩的威胁，美国正在做两手动作，在和菲律宾加强南海军事合作的同时，亦都和南韩进行联合空军演习，协助盟国维护亚太地区稳定。6月5日，美国派遣一架远程 B-1B 战略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进行七年来首次同南韩的精准导引武器轰炸演习。美国 B-1B 轰炸机同其他美国以及南韩战斗机进行了联合空中演习，同时在南韩战机的护航底下投放了 JDAM 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展示它的精准攻击能力。 JDAM 利用导引系统可以将非导引的常规炸弹转换成更精确的 GPS 导引武器，其中包括令北韩忌惮的地堡炸弹。今次演习被视为是南韩对北韩投放垃圾气球等挑衅行为的回应，试图展示美韩压倒性的空中战力，震慑北韩。演习的前一日，南韩表示将会恢复和北韩边境沿线的所有军事活动，应付升级的紧张局势。而另一方面，应马尼拉的要求，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MQ-9A 死神无人机已经开始在菲律宾的巴萨空军基地进行轮流部署，来支持美国印太司令部和菲律宾武装部队之间的情报共享工作。 MQ-9A 无人机是美国陆战队最新型的无人机，续航力达到18小时，飞行高度可以达到15000公里。咁系 MQ-9A 无人机自从去年夏天实现初始作战能力以嚟，首次喺国外部署。据悉呢一次部署仲包括喺南海仁爱礁水域上空执行5架次嘅侦察同监视任务。 该水域正是中共频繁侵扰菲律宾船只的关键水域，因此美菲加强军事合作被认为反制中共南海扩张的意味浓厚。四月初，美军已经在菲律宾北部吕宋岛部署了中程飞弹炮台，这是冷战之后的首次。大致构思是日本在台湾以东的冲绳群岛、美国在台湾以南的菲律宾建造飞弹壁垒，来压制中国对台湾的进攻。美军巡航飞弹战斧的射程是2500公里，如果发射战斧巡航飞弹，不但只可以攻打台湾海峡和中国东南部主要城市，还可以攻打北京。而美军开发进入美星的黑鹰远程高超音速武器亦都部署在即。传闻黑鹰最大的射程是2776公里。之前美国一直以航空母舰为中心牵制中国，现在开始部署中程飞弹，背后的原因是共军的战斗力提升得太快，亦即是说针对中国的飞弹数量作战，美国亦都将会增加部署飞弹。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6月6日正式登场，美国等各个元首齐聚，因为国际局势升温，纪念活动格外受到瞩目。评论指出，欧洲同印太议题正在融合，拜登此行的目的是强调抵抗独裁者，希望同法国加深跨太平洋同印太合作。拜登5日上午抵达法国，各国政要同老兵6日齐聚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1944年6月6日，盟军以接近16万兵力发动诺曼底登陆，全面反攻纳粹德国。除了纪念历史的重要意义之外，各界同样聚焦笼罩欧陆的地缘政治冲突，尤其是俄乌战争。法国政府日前证实，二战盟友俄罗斯因为攻打乌克兰而未受邀出席，乌克兰就因为对抗极权攻势成为座上客。日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将矛头指向北京，表示中共正在阻止其他国家参加这个月15日至16日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认为中共已经成为俄罗斯手上的工具。有分析指出，泽连斯基作为非印太国家，但是就受邀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以及在质疑中国之后随即访问法国，与美国、法国等国家元首会面，并且加强结盟，都凸显出欧洲和亚洲地缘政治议题正在逐渐汇流融合。外国国防新闻媒体 Defense News 日前分析指出，近年来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的欧洲官员越来越多，不单只是因为俄乌战争，亦都好像法国防长勒科尔尼所说的，你们印太的议题亦都是我们的。除了法国在印太加强部署多边联合训练军事演习之外，荷兰和德国亦都在印太地区部署船舰。英国作为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的一员，亦都正在加强投入印太。按照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葛内尔的讲法，欧洲已经意识到，即使台湾海峡和欧洲之间的地理距离，战争对欧洲经济的冲击仍然将会十分巨大。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香格里拉对话中提及印太新融合，连结亚洲和欧洲的利益与及价值，并且针对中共。美国波音公司星际客机太空船由美国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执行首次载人试飞任务，搭载两名美国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美国东部时间6月5日上午10点52分，星际客机搭载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宇宙神五型火箭，由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国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将美国太空人威尔摩和威廉斯送上国际太空站。波音公司随后确认星际客机顺利进入轨道，正在前往国际太空站途中。据报道，咁系星际客机首次载人试飞。按照计划，星际客机喺美国东部时间6日中午同太空站对接。两名太空人会喺太空站停留大约8日， 对星际客机太空船和它的子系统进行测试。星际客机还搭载了大约345公斤货物，包括食物和必需品等。路透社报道，美国太空总署署长尼尔森在新闻发布会说，那是美国太空总署非凡历史上的另一个里程碑。波音公司星际客机项目负责人纳比向记者表示，在星际客机发射期间，数以万计的事必须要顺利进行。我们刚刚进行了完美的倒数和发射，我们真是非常非常自豪。今次任务结束之后，美国太空总署将会对星际客机执行常规商业载人航天任务，定期运送太空人往返太空站进行最后认证。6月5号，五眼联盟罕见地发表联合公布，指责中共一直在招募西方退役军事飞行员训练中共空军。公布是美国国家反情报暨安全中心和五眼联盟的其他四个成员国，包括英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联合发表，亦都是五眼情报联盟首次就这件事发表声明，目的是发出危险警告。公布指出，中共使用了邪恶的招募方法，隐藏中共军队的参与，并且利用全球各地的私营公司来掩饰和中共军方的关系，同时为新招募人员提供高昂的薪水。中共通过肯尼亚、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南非、泰国、英国和亚联酋等国家掩饰它的招募计划。公布说，最抢手的西方军事教练人才是前军事飞行员、飞行工程师和空中作战中心的人员，但是中共亦都将目标对准了西方军事战术有深入了解的专家。公布说，挖走西方军事专家，令中共军队能够提升空中能力，改善未来作战规划，有利应付西方军事战略，而这一切都会损害美国合作伙伴和盟友以及军人的利益。这份公布是五眼情报共享联盟的最新警告，公众对中共政府主导的间谍活动、网络黑客和知识产权盗窃的担心日益加剧。公告说，西方军人训练中共军队会降低我们的威慑能力，从而增加未来冲突的风险。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美军从部署导弹射程覆盖上海，普京再发核威胁。郑一毛话：乌克兰总统点解罕见公开批中共？欧盟将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中欧前景人关注。习近平同红色权贵博弈升级，太子党又传坏消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南新闻，我系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加强对西方的核威胁，并挺进美国后花园。与此同时，美军的中程导弹进驻菲律宾，射程覆盖上海，全球地缘局势日益紧张。为支持乌克兰自卫，美国和欧洲多国开绿灯，允许乌克兰军队使用西方援助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北约亦开始为与俄罗斯爆发大规模战争做更完善准备。这种背景下，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的经济论坛上，当着包括美联社、路透社在内很多国际媒体的面警告说，核升级并非不可能，西方认为俄罗斯永远不会使用核武，但如果有人威胁到俄罗斯领土和主权，我们可以使用能使用的一切手段。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可能会提供导弹给其他国家来打击西方国家，他没有具体说明会向哪个国家提供武器。除了发出口头威胁之外，俄罗斯准备到加勒比海军演。美国官员5号对媒体表示，预计俄罗斯海军将在几个礼拜内抵达加勒比海，可能停靠古巴和委内瑞拉。美方认为这个是俄罗斯对美国力撑乌克兰的回应。俄罗斯这一场加勒比海军演的船舰和军机数量相对少，美方不认为会构成威胁，但仍然会严密监控。普京持续威胁西方，俄国盟友中共就在印太挑起紧张局势。作为回应，美军决定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部署提供中程导弹系统，搭配不同的导弹可以满足不同的射程需求，最大射程将涵盖大半个中国，对企图在台海、南海之事的中共造成威胁。中共对此非常紧张。新华社承认，风堤系统可以搭载多种导弹，包括射程约450公里的标准6超音速导弹，或射程达25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将涵盖大半个中国，不单止台湾海峡、吕宋海峡、南海地区、黄海地区，甚至香港、广州、上海以及中共很多军事基地都在美军导弹射程之内。俄乌战争被认为是这个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冲突，目前已经进入第三年，中共趁机出手，国际地缘局势越来越动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2号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安全论坛时，罕见公开批评中共抵制6月15号和16号在瑞士召开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俄罗斯正在利用中共的影响力和中共外交官尽力破坏这次峰会。泽连斯基说，我们不期待得到中共的军事支持，但我们亦不期待中共向俄罗斯提供国防支持。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这样一个独立的大国已经成为普京手中的工具。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以来，泽连斯基一直避免公开批评中共，一直期待中共利用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为制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做一些有益的事。但是事已愿违，在乌克兰人民饱受俄罗斯侵略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的两年多里面，中共一直在帮助俄罗斯。对此，希望之声记者6月6号采访了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郑钦毛，他说主要是跟中共有关，因为乌克兰已经忍了很久了，乌克兰原本寄望中国这样的大国能够对俄罗斯有所影响，那当然首先至少不要去提供俄罗斯战争相关的物资，当然乌克兰更希望中国能够影响俄罗斯撤军，这个只不过是万般的期待。其实泽连斯基特别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对中共的谴责基本上显示出，首先他忍了很久，这次他已经不想再忍，因为整个中国的态度其实已经很明显了，特别是普京访华之后，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其实已经不可言喻了。郑钦毛提醒欧洲国家不要为了一些的利益姑息中共的恶行，泽连斯基要提醒欧洲伙伴不要为了一些利益就偏向中国，那他会造成的是对整个欧洲安全的危害。我想他最大的意义是他要提醒欧洲要警觉中共其实是暗地里在帮助俄罗斯，在整个俄乌战争中共其实是所谓的帮凶，令欧洲国家对中共制裁方面会采取一个比较严正的立场。 正因冒批评西方国家对中共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西方对中共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原本对于中共对俄罗斯无论是明是暗的援助，应该积极制裁。中共喜欢钻法律漏洞，就是跨过红线一点，这个是中共的一个特性。西方就是一再姑息，才会令战争打了这么久。其实西方付出更大的代价，那我想真正要结束俄乌战争，其实重点应该放在中共。所以这个是我想补充的一点。另外，我其实还想强调，中共其实大部分的先进国防科技是由乌克兰来的，但中共背叛乌克兰，真是令人看到中共不讲信义。我想国际社会再不警醒，永远都会在战乱之中。南华早报6月4号报道，欧盟执委会在去年9月展开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后，欧盟官员在6月3号已经通知中国电动车制造商7月4号将加征临时关税。报道指出，受影响的中国企业正在寻求律师建议，因为欧盟执委将在下个礼拜公布税率的规则。报道写道，在临时关税生效后，欧盟执委会将有四个月的时间同成员国协商，决定临时关税是否将转为永久性关税。去年10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经警告说，大量中国电动车将涌入欧洲，这个可能会摧毁欧洲大陆的汽车业，就好像10年前欧洲的太阳能行业几乎被彻底摧毁一样。对于欧盟决定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时事评论员蓝述。他说，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比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关系复杂一些，因为中共是欧洲的渗透，对欧盟的渗透要比美国的渗透深得多。现在欧盟虽然说可能会增加关税，但是关税现在的情况估计看大概是 20% 左右，但这个 20% 能不能够挡住中国对欧洲的电动车的倾销，这个是一个未知数。蓝硕表示，中共现在已经和匈牙利达成了协定，这一次习近平去匈牙利，匈牙利已经同意给中共在匈牙利建厂制造电动车，这样在匈牙利建厂所生产的电动车就不算是由中国来的电动车，算是欧盟自己欧盟内部的国家生产的电动车。这样这种情况下，将来欧盟征收关税是否能够对匈牙利生产的这些中国的电动车起作用，还是未知数，这里所以说是相当复杂。蓝硕解释说，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能不能够挡住中国向欧洲倾销电动车，还是一个未知数。欧盟的这些国家对华政策的改变，它普遍相对于美国来讲落后3到5年，例如英国对华政策的转型落后美国大概3年，但是好像德国这些国家就是落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转型大概5年。匈牙利、土耳其这些国家就更加不用说了，这些国家很可能就是最后拖后腿的，要等到它的惩罚性关税实施之后，看看北京的反应怎样。北京的反应出来之后，这样欧盟国家会不会团结一致在一个问题上，这个才能够得出对未来的一个预期。现在要讲未来的事还为时尚早。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3年任后大权独揽，与红色权贵集团的博弈越来越激烈。据传曾经力助他拿下军中大老虎的刘元亦出事了，江泽民之子江绵恒、江绵康和他的孙江志成三人目前都已经处于习近平当局的严密控制之中，这个是习近平和红二代太子党决裂的又一幕大戏。继早前港媒报道前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因涉嫌严重贪腐案或被重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资深时评人唐正远日前引述知情人士披露，习近平又以反腐名义整肃了刘元。 刘源是前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是红二代太子党中的顶尖人物。他曾经协助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打掉中共军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生，并力助习近平拿下原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等大老虎。外界曾经普遍推测刘源能够进入中央军委，甚至是担任军委纪委书记。结果2015年先至65岁的刘源莫名其妙地退出了军界。对此，旅澳学者李元华6月6号对希望之声说，刘源会不会被公开发办，要看他对习近平的态度。他说，如果刘源内心看不起习近平，他在红二代当中官位做得比较高，他的父辈官位比较高，他有一定的影响力，这样他就对习近平想拥有绝对的权威有影响，这样他被整肃就有可能。因为习近平到这个时候不怕任何人了，其实那阵大家都以为刘源在军中帮助习近平拿下那些人之后可能会进一步晋升的时候就要他退下来，两个人的裂痕已经就很明显了。习近平不会重用这些人，这些人如果有更大的想法，想获取分赃更大的利益，或保持自己过去分赃利益不被侵占，这样他们之间的矛盾就不可能调和。如果他们有任何串联、任何举动的话，那我想习近平是绝对不允许的，他会视为这个是最大的危险，他一定要落手。唐正远引述知情人透露，江泽民之子江勉衡、江勉康和他的孙江志成三人目前都已经处于习近平当局的严密控制之下，下一步如何处置暂时没有习近平的指示。知情人说，此前海外普遍流传习近平利用江泽民葬礼为有利，将他的孙江志成诱骗到中国并秘密扣押的传闻基本是真的。习近平上台后打了不少的江派官员，双方的矛盾斗争显然易见。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家族、邓小平家族亦和习近平关系破裂。其他红色后代，例如毛泽东的孙毛新宇、前总理李鹏的女李小林、前总理朱镕基的女朱燕来、邓小平的女邓南等人，早在2018年就被踢出中共政协名单。目前中共高层中红二代太子党级别的已经几乎绝迹。唐正远说，因为邓小平和陈云那个年代才结束了毛泽东这样的中共党魁一家独大的局面，之后其实走向了一种集体世袭、集体垄断，他们自己将它叫做寡头共和体制，就是权力、财富大家一起共享，甚至包括最高权力都是大家各个不同的家族可以轮流来坐庄的局面。但是习近平现在的做法是将其他整个权贵家族都排挤了，他们很多的特权甚至包括很多的财富都被剥夺了，所以从政治路线和个人家族的私利这两个层面上造成了整个红二代家族都和习近平发生了越来越尖锐的对立冲突。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世界领袖纪念诺曼帝登陆，拜登说联盟很重要。防长顾立雄说中共接近台湾12海里可自卫还击。中国在欧洲投资创新低，匈牙利超越德法英成最爱。美驻日大使称美日防务合作树立了典范。美中国委员会主促解禁，愿荣光归香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7号。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旅游信息。柏林是一座现代科技和历史文化古今辉映的城市，柏林墙如同德国历史上深深的烙印， 它的走向形成和倒塌，无言道尽了自由的微足珍贵。希望之星组织的历史巨变、文化名城、湖光山色的欧洲之旅，就从柏林这座名城开始。十日九夜游览德国、捷克、奥地利三个国家，这条线路既充满历史和文化内涵，又领略了建筑古迹和阿尔卑斯山的绝美风光，真是美不胜收。六月出发，由希望之星主持人为你亲自讲解。精品小团，名额有限，机会难得，那就尽快报名希望之星十日九夜欧洲之行啦。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六号，世界领导人和退伍军人齐聚法国诺曼底，纪念西方盟军八十年前成功登陆，开启了法国以及后来西欧的胜利进程，为盟军在西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拜登演讲表示，美国不会放弃乌克兰。英国陆军总参谋长桑德斯指出，由历史演进模式判断，规模堪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有可能再次发生，做好准备非常重要。诺曼底登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盟军在欧洲西线战场发起的一场大规模攻势，这场战役在1944年6月6日全面展开，一日内15万盟军士兵横渡英吉利海峡后，在法国诺曼底地区登陆，是迄今为止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长滩登陆战，这个是二战西方战区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讲法，这个是纳粹德国终结的开始，不到一年后欧洲就取得了胜利。当日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申伟成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等二十几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了诺曼底各地举行的活动，约有4500名嘉宾出席，包括美、英、法、加拿大的政要和退伍军人。拜登发表演讲说，80年前盟军共同所做的一切远远超过了我们单枪匹马所能完成的任何事，他有力地说明了真正的联盟如何使我们变得更强大。今日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也更加愿意在世界各地维护和平、压制侵略和捍卫自由，独裁与自由之间的斗争是永无止境的，我们不会走开，我们不会走开，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乌克兰将被征服，而且事情不会就此结束，乌克兰的邻国将受到威胁，整个欧洲都将受到威胁，向恶霸投降，向独裁者低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日履行了他们的职责，现在我们会履行我们的职责吗？谈到未来，他说，我们生活是一个民主，在全世界面临比二战以来任何时候都有更大风险的时代，民主是没有保障的，每一代人都必须维护它、捍卫它、为它而奋斗，这个是时代的考验，我们坚强地站起一起，我们的联盟就建立了，我们亦拯救了我们那个时代的民主。美国防长奥斯丁说，我们必须再次团结起来，捍卫由规则、权利和责任组成的开放世界，这些规则保护我们，这些责任再次召唤我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夫妇亦受邀出席这次纪念活动。泽连斯基向二战老兵致敬时，一名老兵试图亲吻泽连斯基的手，但泽连斯基抱住了他。老兵并感谢泽连斯基挺身而出，站在欧洲前面。他说，我经常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此外，即将卸任的桑德斯在英格兰南部珀茨茅斯军港出席纪念活动时表示，对年轻世代来说，二战好像古代史，但规模大于二战的军事冲突有可能再次发生，英国必须为可能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战争做好准备，准备程度已经高过以往，但还有很多事要做。德国防长佩斯托瑞斯表示，德国必须在2029年之前为战争做好准备， 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年轻男女都必须具备捍卫国家的能力，又必要导入新形态的兵役，而且届时可能无法彻底避免任何义务性质。而澳洲宣布将修改征兵规则，允许外国公民加入澳洲国防军，并为他们入澳籍提供快速通道。澳洲防长马尔斯说，这个对于应对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国家安全挑战是必要的。与此同时，五眼联盟发布通知，称中共军队正在加紧招募现任和前西方战斗机飞行员，是透过南非和中国等民营公司聘用西方国家的前战斗机飞行员、工程师和空中作战人员来训练他的空军和海军飞行员。国务卿布林肯6号发文表示，1944年6月6号盟军攻占诺曼底，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将欧洲从暴政中解救出来。在筹备北约峰会之际，我们重新对自由和民主的承诺。6月6号，台湾防长顾立雄正式发布警告，宣布如果中共军方未经许可进入12海里领空、领海，或者攻击国军基舰、设施，攻击台湾本岛、外离岛，国军就可以行使自卫权，按照比例进行反击。台湾方面消息指出，6号当日，顾立雄在台湾立法院发布首次任职质询，期间讨论国军关于自卫权和第一枪的定义。顾立雄指出，只有中共军方会对台湾发动第一枪，国军行使的是自卫权。近期以来，中共军方在台湾周边进行联合利剑 2024A 军事演习。在被问及军方何时得到关于围台军演的消息时，顾立雄说，军方将会继续密切观察北京当局的行动，并警告说没办法预知这次军演是否会后续。他提到，国防部已经成立应变中心，将会根据突发情况处置规定，在紧急危险下立即将授权给作战指挥中心，包括联合空作战中心、海军联合舰队作战中心或防区指挥官，由指挥官直接派遣任务机、机舰及部队对中共目标行使自卫权。另一方面，顾立雄亦强调，将会排除军队训练时的形式主义项目，增加实战训练，例如传统刺枪特刺、走正步等项目取消，以改革军队制度。对此，学者陈芳如评论认为，国军确实有太多无用的表格、文书作业、表面功夫，刺枪术的实用程度根本是零。他表示赞同取消走形式的政策，令国军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6号消息，欧洲智库发布2023年中国在欧投资情形分析，提供统计显示中共在欧洲的投资创下2010年以来新低，金额只剩低高峰期的不到 15%，其中仍然流传的投资多数在匈牙利，总额超越德法英总额。此外，与电动车供应链投资的环节成为北京的最主要考虑对象。对此，有专家认为，这样的趋势反映了几个方面的问题。有关报道指出，根据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和永鼎集团的合作调查报告，在去年中国在欧盟27国外加英国的直接投资剩余68亿元，而在最高峰的2016年投资总额是475亿欧元。外界认为，在中国经济困难、资金受限和国际关系下滑、欧盟多国设置国安防护壁垒的情况下，中资并购案显著衰退，投资结构多为建设新工厂，而非直接入主欧洲企业。2023年，中国在欧洲建筑工厂的投资比例占据总数的78%，亦高过2022年的51%。对于中共对欧投资锐减的消息，时事评论专家、资深记者石头认为，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大幅下降，这个是一个趋势。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